雨下得不大的时候，你依然会选择撑伞吗？本周一开始，全台水汽减少，天气渐渐稳定，高温则是略微回升，但不多，毕竟快要起秋了。这是本周的天气预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不通无缘用死在里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君严先生。没想到我又更新了吧，已经一个月了。每次只要一更新就会有人回复说我不敢相信，怎么可能还继续周更。不好意思，你们有发现我声音很破吗？因为这是我今天醒来以后讲的第一句话。好，然后在今天的开头，我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先闲聊两个我自己近期觉得接触到的好料，在 Netflix 上面有，我觉得这部非常的好看，它叫做《地狱乐》，画风也是我比较偏喜欢的，它里面就有点像在讲说，大概在幕府时代，然后有一群死刑犯，他们要被派到一个岛上去找长生不老的药，就是有点像帮高层找仙丹的感觉，然后他们的身边都会佩戴一个行刑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死刑犯嘛，那以防他们逃走或是做一些怪事，就会有一个要砍他们头的人陪在旁边，然后就是有关于这个的故事，还有在那个岛上发生一些有关于生死但是很奇幻的一些经历，然后他的画风跟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然后加上里面还会谈到一些有关于道啊跟气息的一些关系，它里面还有一些概念是，这不爆雷啊，不爆雷，一些强与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那个世界的定义啊，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是蛮好看的。这部动漫推荐给大家，它现在目前是第一季刚完结，我不知道后面还有几季，但第一季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看点很足够，因为现在大家动漫都是用连载的嘛，算是有点微微标榜就是异文感，但是其实我也是偏宅男这样。那另外一个好料的呢，就是我上礼拜去看了台南台语乐的这个演出，今年是2023嘛，他们今年是用一些类似像布袋戏这种传统的元素结合电音还有舞场。那他这个活动很酷，是他有分成两个，一个是有戴耳机的跟没有戴耳机的，你有买票的就会配一个无线耳机，可以让你在整个活动现场然后走来走去，然后一边听，你也可以跟你朋友边听，然后在自己的世界然后在那边跳舞，可是你知道旁边人看起来你就是疯子，因为完全没有音乐。那另外一个是你没有买票的，你就可以进去然后参与，比如说看他们是台语经典老歌改编成爵士乐。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有一部动漫是有上电影的，是有关于一个少年在东京追随爵士梦的故事，叫做《蓝色巨星》，真的超级无敌好看。他现在下档了，可是如果他以后有上架串流，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我那时候看完的心情是 我不知道原来人体有这么多的水分、欸、就哭不完，水分哭不完，洒水车这样。然后我自从看了那一部动画以后，就好迷好迷爵士乐，因为像 Spotify 上面也都有他们的原声带，狂听啦。而且爵士的现场哦 ，solo 然后即兴的那种东西，其实跟独立乐团在音乐季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自己前阵子有去音乐季，然后我表演，我们也是有一首歌是即兴，然后也真的是乐手就自己在那边各自 solo， 我觉得跟蓝调的乐团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那个走势。视野哇，灵活自由好多，我被他渲染到。所以他们把台语的老歌，比如说什么巴郎诶细米啊这种金包银，然后改成那种哒哒哒哒哒之类的，哦，好酷好酷好酷。所以以后如果有什么看到什么蓝调现场，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这个台南台语乐呢，为什么我会去看，除了就是我朋友约我去之外，我也是很想要看看事隔三年台南台语乐进步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其实我是2020年台南台语乐的表演嘉宾，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有一个 slogan 好像是类似台语歌歌手一拜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唱一些之前刻画台南的作品这样。那一次其实台下真的观众好少好少，后面就是一个大背板这样而已。可是时隔三年， 现在的艺文活动真的办得好惊人，它是直接整个那个布袋戏的布景搭起来，然后是有点夜光荧光的那种感觉，那前面就还有 DJ 台在播一些非常在地传统那种台语电音，然后全部人就戴耳机然后在那边跳舞啊，然后他们可能还有配一些暗装会跳街舞，然后最后有一些阿嬷啊，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啊，他小孩还跳到走失的，超好笑，我就觉得我的天，台南变得好时髦，那这个东西也是推荐给大家，虽然已经过了，没有工商没有工商，就是我自己纯粹个人的兴趣这样。那因为就是很久没跟大家闲聊，所以我就前面讲一下，那前几集你们是真的有觉得好听吗？因为目前我现在收到的都是在 IG 上面大家私讯我的回馈嘛，那评论区就比较少，那如果你们有觉得好听的话，欢迎就是介绍给所有的朋友，谢谢。那这一集呢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我觉得在聊之前可以先请大家检视一下你现在的收听姿势是什么呢？请问如果你是坐着，你是两个脚踝交叉坐着呢？你是手抱着你自己的手肘吗？还是你是整个手放在你的头背后，这样子伸懒腰的感觉呢？我今天要聊的是在 TED 的演讲点阅率排名全球第二的这个非常轰动的经典影片，这个主题叫做姿势决定你是谁。这个影片呢是由一个哈佛的社会心理学家 Amy Cuddy， 他在说明运用身体的行为科学，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身体语言把自卑变成自信。但这不是一个说教的一集，而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听我娓娓道来。这部影片呢主要是透过我们人类的某一些行为啊动作，然后竟然可以传达一些能量，然后这些能量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可以刺激分泌带来一些荷尔蒙，然后可以在高压的状况下让我们有一些相对稳定的表现。我举例来说，它里面影片有提到运动员这样冲刺冲刺冲刺，然后穿过那个终点线那一瞬间，如果他胜利，他就这样高举双手把自己变得超级大，这样吧，我用声音模仿会不会太疯？这就是一种他要把空间占满，他把肢体延伸到最极限的一种样态，展现出一种力量。那还有另外一种，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议会吵架对峙的场面，就可以看到可能有一方是手叉腰像茶壶这样，然后另外一方可能是会双手就有点手交叉，然后放在鸡鸡前面这样子，就是有点抱着。在这样的对峙画面，其实我们不太会去模仿对方的行为。如果我们在友善，比如说跟朋友在咖啡厅坐着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为了要表示友善的意思，或者是想要附和对方说话，通常我们会不自觉下意识的模仿对方的动作。比如说他在讲话，你就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摸下巴摸脸，其实你开始也会开始托腮摸脸，这种东西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应该都会微微有点注意到的事情。然后刚刚讲到的那个议会的那个画面，说的就是高权力他表现出来的姿势。他的科学依据呢是比如说领长类的高权力的男性，或者是领导地位的男性，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会有高睾固酮跟低皮质醇。那这是什么意思？睾固酮其实就是支配荷尔蒙，肾上腺素皮质醇它其实就是压力荷尔蒙。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社会心理学家呢，他就运用了，他就做了一个小实验，是他让一群人手放在后脑勺后面，坐躺在椅子上，然后脚哦这样子交叉翘高在桌子上这样子，你知道就有一些那种谍报片，他们不是在审问犯人会那种超拽表现出嗯怎么样伤害不了我，我就是要镇压你这种感觉。可能还有人就是是这样双手叉腰，然后脚张与肩同宽，然后头有点微微下巴 往上抬，就这样哼、我就是一个女超人公仔的感觉。那另外一群人呢，他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脚踝会交叉，微微驼背，微微内缩，这样就是其实很像大家坐在公车上的姿势啦，比较不会把那个胸这边打开的感觉。接下来他是怎么做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心理会影响身体，就比如说我们失恋了会不想去工作，因为就是提不起劲，那身体的行为 动作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实验它到底是怎么样。它只是这样子经过两分钟，那些刚刚摆出比较拽姿势的这些人呢，他测量了他们的口水，就发现他们比两分钟前他们的睾固酮上升，就是刚刚说的支配荷尔蒙，然后他们的肾上腺素皮质醇下降。当然另外一个比较就是松散然后坐着比较驼背向内卷曲的这个姿势的人类，他们就是相反。然后他也让两方去选择你要不要赌博，就现在给你骰子你要不要赌博。那选择赌博这种比较具有风险管控力的这类人呢，就是比较拽的姿势的那一批人，数据质量是差非常多的哦。然后最后 Amy Curley 在这个 TED 影片最后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就是呢 Amy Curley 是一个从小就非常聪明的资优生，但是他大概在19岁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车祸，他的脑袋有受伤，所以智商就降低蛮多的，以至于他很难很难顺利的在大学毕业。历经了很多的困难，他最后还是运用了比别人多的时间毕业了，可是他却也就此变得很自卑，没有信心。可是他最后还是考上哈佛，所以我也不知道中间是经历了什么。然后在有一次的演讲前，他就真的觉得他自己受不了，因为他觉得他这一整个过程都完全在假装，他已经装不下去了，他觉得他自己不配来这个地方跟所有哈佛的人平起平坐。结果他的教授就跟他说，我不管你现在要用什么方式，你就算用装的你也要继续装下去，不管你的脚是麻了瘫了还是怎么样，你魂不附体了，你还是得要把你要演讲的东西一直讲一直讲讲下去。 Amy Curley 就这样子度过了这次的难关。接下来他在教书的生涯里面，他遇到了一个学生，他在教室里面是完全的没有存在感，然后在某一次的演讲之前，可能是报告之前，就跑去找 Amy Curley， 然后跟他说，我没办法，我觉得我跟大家格格不入，我就是配不上这里。然后 Amy Curley 就跟他说了，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样，你就是给我装下去，你本来就应该在这里，你本来就值得在这里。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像他那么动容，毕竟那是他自己毕生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去看他的影片。但他要说的是，就是你一直假装，你假装到最后，这个假装成为了真实。那听到这边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荒唐呢？想说骗自己跟催眠自己，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会不会你的身体其实在抗议？会不会其实你的意志其实在瘫痪？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看完这个演讲都还是会被他给撼动，想说诶 Does that 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不确定概念是不是完全相同，因为毕竟我又不是科学家，但我只是看完这个影片，我脑中蹦出了三个可能的画面。就比如说像去年底的时候，是我刚发 EP 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比较有自信，然后也很谢谢维珍，他那时候邀请我到他的场地去办个人专场。那一场专场我回去看我的影片，不管是肢体或是挺胸的程度，我自己觉得唱的过程很舒服，然后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互动啊聊天啊，然后很怡然自得。可是我回来看我这一次七月在音乐季的表演，我好几度都手放在口袋，尽管我唱快歌就唱得不好，就想说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被紧张影响的人，但会不会怯场就不太确定。而且我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其实在音乐季应该要有一耳朵要拿下来了，我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突然忘记这件事情，就没有听到观众的一些互动的声响，我就立刻有点啊紧张就想说我好像在一个很寂寞的世界里唱歌，然后大家都看起来面无表情，就越唱越龟缩这样。可是我回去看影片，其实台下声响蛮多的，就是什么拍手尖叫什么的啊怎么会这样所以我自己感觉体感上啊，就是把身体往内卷曲或是缩小一点，也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自信。比如说我之前有进一期的摄影棚唱歌，然后彩排的时候，彩排之前我其实都会去厕所，就是深呼吸，然后拉开我的胸膛，好 OK 我现在有能量去唱。可是每一次到正式要录之前， 因为可能要处理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就算是一两分钟你自己躲起来都没有那个空档，因为就是会一直有很多人跟你聊天，然后说要叫你加油啊，然后怎样，你今天要唱什么啊，访问一下。那这一次表演因为也跟乐手在一起嘛，我也会想说照顾一下乐手，但其实我真的觉得齁，大家如果比如说要去面试或是有一些重大场合，说不定在事前有一两分钟你可以躲在厕所的房间或者是怎样自己一个人的静下来，然后做做看这个心理学家说的姿势，可能双手叉腰，然后正好下巴微微抬高，觉得啊拽拽拽，然后这样必须有可能如他所说，这个肢体可能会带来一些身体上激素的改变。那其实这个心理学家他是有把这个研究就写成一本书啦，这本书叫做《姿势决定你是谁》，哈佛心理学家教你用身体语言把自卑变自信。所以就有人评论说，看完的心情是有一种勇敢，就是全世界只有你知道自己在害怕啊，虽然有一点鸡汤，但会不会说的没错呢？以前我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要跟那种真的集团老板开会，其实我并不是没有信心我准备的东西不是好料，我有信心，但是因为那个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可能中间有质疑我的一些说法，我就紧张到把他删掉，说哦好好好好删掉，可是他后来可能讲一讲又回来说啊，你再跳上回去上面那一页，你那个东西其实如果换一个怎么样，他就都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或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因为我前面太紧张，我就在他讲的时候我都把那个东西都删掉，他说啊你刚刚这一句写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脑袋忘记了。所以后来的开会我不管再怎么紧张，我手再怎么发麻，我身体再怎么让血液循环很快很发热，我会尽量 OK， 比如说一手就会放在椅子的手铐上或怎样，尽量不要让把自己整个就是肩膀都缩起来，然后这样子好像整个人要挤进去那个电脑萤幕一样。有差欸，有差，各位听众不妨可以试试看，下次要报告之前，要咖啡拉花之前，或许都可以这样做，假装假装，到最后说不定就能变真的。虽然我觉得在职场上有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不懂装懂，但我想不懂装懂碰轰吹牛跟你只是没有自信，但你不是没有努力把事情做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是广告导演卢建章他也有提到一个类似的概念，就是因为他每次广告提案可能都是要跟总经理、董事长、总裁开会，他说怎么可能会不发抖，有一个前辈就鼓励他说，这些董事长进会议后还要问说这是要开哪个会，所以你不要怕。然后他就告诉他自己，他就算不是广告创意大师，当我是文案就要做的像是资深文案，当我是资深文案就要做的像是文案指导。就其实我也有蛮多这类的经验，就是我的老板有一次他就在开一个记者会之前，他就突然叫我说你有没有主持过，我就说可能大学有主持过那种小毕点之类的，他说好，明天记者会给你主持，你现在去拟稿。我整个吓到不行，我想说怎么办，可是问题是就是感觉要开天窗了，我就真的是去准备，然后还装法，在主持之前我就一直疯狂的催眠我自己说 OK， 你是陶晶莹，你是蔡康永，你要镇住全场，你不需要搞笑，你不需要哗众取宠，你只要好好的把资讯说出来，你要传达出这个饭店想传达的东西啊，没错，它是一个国际大饭店。然后我的老板就飘过来，然后在我耳边说，讲得非常好，可是你以后不要再告诉大家说你是第一次主持了，因为你不说没有人看得出来。我那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被雷打到，就想说原来这些紧张会不会全世界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害怕呢。哦，还有一次是去国泰当什么那种工作坊，要带他们那种里面的员工，类似像脑力激荡啊，就是大家把不同的部门的人找过来，然后一起发展一些故事。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才进公司可能两个礼拜，但我却要带一些他们可能已经是资深主管了。可是我想说，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人，我是外部带过来帮你们做工作坊的人，我不就是应该要有自信一点吗？我就开始说哦，你这个东西怎样，哦，那是不是我们也有几个方向可以发展呢？怎样怎样怎样，噼里啪啦讲到最后让他们上台去报告。然后我老板走过来的时候，我也露出求救的眼神，我想说完蛋了，我是不是就是看起来太菜。然后我老板就这样轻轻的点一下头，然后就这样眼睛瞪大，这样就是说给我继续，这种感觉。我当下也是有一个感觉，就是 没错，就是这个气势要维持住，说不定没有人知道。好，我又突然想到一个很偏门的肢体的信心。就我那时候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中间有一度看到大家都成群结队在做很多的事，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人，我觉得蛮孤单的。然后我就发现在秋叶原有一些拍贴机，就现在台湾很红拍贴机，是你可以抱奇怪的玩偶，戴奇怪的搞笑墨镜或什么的，会有一些道具嘛。但日本的比较不是哦，日本的拍贴机是会强制把你变成蛇精男，就是他的滤镜是一定要眼睛放超大，然后下巴变超尖，那你可以在上面拍完以后可以写字啊，弄一些花啊，有一些甜甜圈什么之类的，就是非常的 fancy。 加上它那个拍贴机外面还有电棒卷啊，还有镜子，就像化妆台那种明星的那种有灯泡的，大家都是四五个人成群结队进去那个拍贴机里面拍。我那时候是一个人进去，那前面几张我就是有一点放不开，然后也有比耶，可是整个你知道那个手臂跟腋下就是夹紧的，这个就是完全没有舒展扩张的肢体。那后来我就是有点不管了，我就想说好，那我不要管外面的人，我要先试试看把肢体变大就好，真的就只是一个这么小的想法。然后就开始 OK 耶、yeah! 就是整个手伸直，然后耶、yeah! 喷射，然后开始就好多动作。后来我去看那些照片，好辣会不会太疯？还是有没有要办抽奖要抽我那个时候的拍贴？谁会要啊，超怪的好，那关于这个主题呢，最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今天就有一点想说、哦、打不起劲要录东西，因为毕竟我也是好久没有周更的这么勤劳了，一个月了耶，你们敢相信吗？可是做创作者，我就难免都会有像艾怡良在金曲奖上面讲的，就是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就是会有这种心情。而且其实社群它发明的用途就是要为了让大家黏着在上面嘛，就比如说 IG 让你打开手机就会不自觉的想要滑一下看一下 Twitter 或什么之类的，所以一旦你有要脱离社群这个毒品的迹象发生，你开始有几天不发限动了，你的流量就会变得非常低，你的限动的圈圈就会被踹到很后面。所以有很多创作者，你有没有发现吗？就算他们开始讲的东西不好笑了，他们的生活不有趣了，他们还是不断在发限动。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要脱离这个成瘾状态想要回到现实生活的人，可是你的工作可能又跟社群有一点点相关的时候，那就会很痛苦。好，讲回来，我在录这一集的 podcast 呢，我就尝试了这位心理学家所说的，我做了这个茶壶女超人的姿势两分钟，坐下来我说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发出好这个声音耶，太怪了，就我被我自己的身体制约了耶，好特别的经验。但因为我不是长期使用，我只能说我下次如果又要表演了，我绝对会做，我上台会很有自信先夸下海口，我就先第一次尝试嘛，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实验性的小心得。你看到现在这里也是快录完了哦，这两分钟的茶壶女超人姿也已经是微微的影响到，是不是大家很难想象，其实只要肢体很细微的不同就能影响到你心里的信心跟力量呢？那这集就分享到这边，会不会结束的太突然啊？但没关系吧。那如果还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话，欢迎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就是去留五星好评，我记得 Spotify 现在也有评分机制跟排行榜，大家也欢迎去留，因为这些都是不用钱的好吗？真的不要吝啬去当一个愿意夸奖别人的人，因为或许会不会其实也有一个科学是说好话你自己的自身能量或者是身体的激素也能增加呢？虽然这没有科学依据，但我想有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喽，那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
拜拜。
守夜人跟 Crispy 脆 Crispy 脆月塔，干你娘！真心话时间。那今天聊了一些东西，其实比较像苹果的感觉啦，就看起来有东西啊，咬下去怎么泡泡的，就是啊空泛空泛。但是接下来呢，我要来聊一个非常扎实的东西，也就是杨乃文在8月25号所出的全新专辑 Flow， 我会称它为一张通电的专辑。甚至之前可能在金曲奖，我有某一届把一些入围的歌曲做成了一个 Spotify 的播放清单， 我把那个称之为可能是某一届金曲奖它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可是听完这张杨乃文的专辑以后，我发现杨乃文的这张专辑就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了，不需要到整届的金曲奖。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其实从8月25听到现在也已经大概半个月过去，这张专辑呢它搜罗了从现当代到近代都非常时髦的音乐人，有500、黄贯中、落日飞车、佛跳墙、傻子与白痴、 I mean us、 奥宇山、守夜人跟 Crispy 翠乐团。可能有一些名字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我必须说这里的金曲含金量非常高。可能有一些台湾人比较不熟悉，年轻一代比较不熟悉，应该是黄贯中了。黄贯中是那个 Beyond 沧海阔天空那一团啊，天团的吉他手。那佛跳墙也是得过金曲奖，他们的主唱是戴佩妮啊，制作人吉他手是陈君豪。那傻子与白痴的主唱蔡维泽呢，应该是从明日之子发迹的，应该是吴青峰把他挖掘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时髦好听。还有我最喜欢的 Jade。 那这张专辑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当初他们去收歌的时候是给这些音乐人一个命题，就是如果杨乃文是这些乐团的主唱，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风貌。当时候出现整张专辑是用跟这些很时髦的乐团合作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就私下在讨论，想说好害怕，好害怕变成那种流水席的专辑，每一道菜都啊各有特色，各有特色，可是拼起来想说诶下面艺术就是大杂烩感，身为一个路人就会有这样的恐惧。但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是一个超越性别超越时代的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陈君豪所制作的，整张专辑可以说是满满的英伦味，一直有一种英国湿气阴雨绵绵的感觉。然后看了一下他们简介才发现，哦，原来他们专辑的母带跑去英国做，那做这个母带的工程师呢同时也有做 Coldplay， 所以就可以知道有多英伦。那我今天想要分享几首我在专辑里面比较有感的歌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杨乃文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都还是停留在比较上一辈的，可能会停留在静止吧，寂寞燃烧着电视垂死坚持那个时候。那再往前推进一点，大家可能想到就是啊，很文青的离心力，这种呢喃的歌，跟我最爱最爱的歌推开世界的门，我喜欢到我甚至比赛的时候还唱过这首歌，然后每一次听到那个编曲啊，想哭想落泪，非常有诗意跟哲学的一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就是很爱杨乃文，然后所以可能接下来的介绍会有点滤镜，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听进去。第一首专辑的开幕歌曲呢，就是由我最喜欢的 Jade 跟杨乃文合唱。那我觉得我这么喜欢 Jade， 一定要在这里偷偷的置入一下他们。Jade 里面是有一个吉他手主唱嘟嘟，然后跟另外一个是鼓手 AJ， 就两个人哦，这样组成的一个算是英伦摇滚乐团。那有些人也会说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曲风，就是英伦摇滚吧？我只能说他们的曲风叫做帅哥摇滚，因为两个人都长得超级帅。再讲一个更广为人知的资讯好了，就是今年金曲奖不是艾怡良在颁发最佳单曲制作人的时候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吗？但其实上台领奖的黄建伟并不是真正的得奖主，真正的得奖人呢就是 Jade 的嘟嘟。他们在去年也推出了一张非常好听的专辑叫 Snow， 欢迎大家也可以去听。所以这个新闻跟闹剧是不是到最后都没有人发现其实是嘟嘟得奖的呢？那我就在这边告诉大家，有需要补充这个姿势吗？那总之呢，杨乃文这张开幕的歌曲它主要的基调就是用 bass 跟鼓来做，整个超厚超帅。整首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会很想要戴铁项链的感觉，你们懂那种感觉吗？会不会太奇怪？或者是你很想要戴那种大戒指，然后走在路上，然后穿大风衣，没干嘛就走路，然后有点微微淋着雨，然后那种雨最好是有点像淡水的感觉，就是头发会湿，有点像保湿喷雾，可是却不要把自己淋到落汤鸡的感觉。我相信大家，如果你今天在街头刚好下起这样的雨，请赶快点开这首歌。那接下来第二首呢叫做思绪的尽头，是傻子与白痴跟杨乃文的合作。他这首歌就比较偏哲学一点，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复沓的词句，万人空巷万人空巷，就是这样一直重复，就很像思考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止境这样子。那第三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的，应该也是我这整张专辑里面我前两名喜欢的，就是500的合作说不出口。 这首歌是我觉得我很少见到的杨乃文，他有比较柔情的声线吗？因为大家也都知道500就是非常台式很在地，可是这首歌却还是保有杨乃文英伦的那种味道，听起来虽然轻快，可是他的摇滚元素还是在，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一直有一种看着木头砌成的围篱里面有一些小花园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画面，但大家去听，你们来告诉我这首歌是不是整张专辑会数一数二想挑出来说喝听啊的歌。我告诉你们还真的是。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第四首歌，也就是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他跟凹羽山的合作。凹羽山在我印象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脑袋有浮现一个，他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表演是在一个行驶上的公车上面表演呢？这首歌比较偏软烂，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听音乐然后嘴巴会有一种黏黏感觉的人可以去听好不好。我一直在讲一些怪介绍，你们到最后会不会想说好像有听跟没听一样，但是我跟你讲，我介绍歌就是这个路线，我一直在那边跟你们介绍曲风你们也不想听，我不如讲一些我真实的感受。然后接下来一首就是我很喜欢的，我相信应该也是大部分人在分享杨乃文的专辑的时候会分享在限动的歌，就是跟佛跳墙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堕落。就是这首歌虽然很多人分享，然后大家觉得它很撕心裂肺，但是又很和谐，但其实我听第一次的时候听到某一句我笑出来，就是它的副歌有某一句是该怎么办，我模仿的不像，然后后面还有啊啊啊，就我第一次听就好像救护车，就说啊，就有一种真的很堕落的感觉，想说就感觉有一些糟糕的事 happen 这样子。那接下来想推荐的呢，就是跟守夜人合作的一半孤独，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然后是杨乃文很少见的音域的高音，很颗粒很毛边的高音。我觉得这首歌好听的点会不会是柯敏勋谱的曲啊，就柯敏勋好会写旋律，他之前写的那个抛那首歌也非常好听，抛下的的的的，那首歌的曲虽然不是柯敏勋自己写的，但也是他们这次合作，就是这个守夜人的团长情绪章写的。那以情绪章为团长所主的这个守夜人的团体呢，他们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在2017年他们集结了10000多则失眠的网友的留言，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推了《我睡不着》这首单曲，那在社群上引发很多很多的讨论，目前已经累积超过500多万的观看数。其实因为守夜人本身就是以在那种平复一些社群上焦虑啊、孤独啊、失眠的人的这些形象在音乐界闯荡嘛，所以这首歌《一半孤独》透过杨乃文的声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跟有共感吧。我觉得会不会喜欢杨乃文这张专辑的人就是都有一些失眠困扰呢？只能说这个答案可能只有杨乃文自己心里明白。然后接下来想要推荐的是叫做释怀，这首歌是黄贯中跟杨乃文的合作。刚刚有说到黄贯中其实是 Beyond 的吉他手，那这首歌对我来说，我几乎要说出传统这个词来形容了，就是一个颇传统偏传统的摇滚乐，而且是很港式的那种传统摇滚。我觉得在这张专辑非常现当代的独立乐团合作之中放了黄贯中是一个镇压之宝。我只能说这次的统筹葛大为非常聪明，因为就像比如说现在很年轻的一辈喜欢听陈珊妮，也因为他的品味而去影响到哦，我也很喜欢听黄耀明，就是唱春光乍泄的那个黄耀明，他们大概是同一辈的人吧。所以黄贯中的出现为杨乃文的这张专辑我觉得有下一个沉淀跟沉稳的味道，因为毕竟现在流行音乐就是太换的速度跟曲风都很快速嘛，那很难在这个时代留下一个什么比较经典的东西，或是曲风大家比较喜欢凭软烂啊、颓废、迷幻一点的电子乐，相比于以前那种旋律线比较扎实然后明显抓耳的音乐，现在比较强调的可能是氛围啊，所以我觉得黄贯中这首歌在这张专辑里面是重要的。 那最后一首歌呢叫做 We Across， 是跟 I Mean Us 合作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听起来是有一点像是世祖的那种前导歌曲，我觉得杨乃文几年后是完全可以站上世祖舞台，他感觉在一个杨乃文自己的宇宙里面跟自己大合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首歌人声叠了50多轨，然后一直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那样子哒、哦、好磅礴好磅礴。然后作为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的聪明，因为它所有的曲序安排真的是有流动之感，就跟这张专辑的名称 Flow 一样。总之我觉得杨乃文在华语流行乐坛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类，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流量取胜的社会嘛，那还敢在这样的时局砸下钱，然后跟各式各样的人跨界合作之外，很大部分的展现实验精神，我觉得是很摇滚的事情。只能说真有你的杨乃文不愧是摇滚常青树。他会喜欢这个称号吗？会不会被他养的血滴子给暗杀呢？不知道。拜拜。
一世人找三不快，整头卡都是亲爱的。